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核心 PCE 高于预期，这是今天盘前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所谓的核心 PCE 呢，实际上是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数据，因为有关通胀数据有总体通胀、核心通胀以及 PCE。 那么在美联储看来，能够最真实的反映美国的通胀水平的就是一个核心 PCE。 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5月份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 2.68%， 而经济学家们的普遍预期是 2.6%，所以说很多媒体呢得出一个结论，高于预期。那么尽管呢只比预期呢高了 0.08%， 但是 2.68%， 有些媒体报的是 2.7%， 这个增幅呢是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所以这个数字呢让华尔街很难受，你如果再高一点，那么华尔街会死了那个念头，让美联储立即降息，因为通胀太高。它又只高 0.08% 比预期，应该说基本是符合预期的。它如果再低一点呢，那华尔街就要热烈鼓掌了，那就美联储啊七月份最迟八月份你得降息。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啊弄得华尔街很难受，肯定不是好数据，但是呢又不能给华尔街带来什么好处。那么今天在第一时间对交易员们做出调查，华尔街的交易员呢普遍认为呢美联储今年第一次降息啊是九月份。同时今天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交易员认为今年内美联储会三次降息，这个大体上是一种啊目前的平均预期。但是 LT 一直与网友推荐过，建议大家关注啊美联储的卡斯卡里，这个老兄是个印度裔的高盛出身的银行家。他为什么值得大家关注呢？他的每一次的观点他几乎是美联储票决委员的中位数，就他是比较中庸的在美联储里面，但是他又有自己的观点。今天卡斯卡里在这个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啊，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些他的判断。他说第一次降息可能就在九月份，就他与华尔街的观点是一致，但是呢他认为年内呢可能只有两次降息，而不是今天华尔街交易员们普遍认为的三次降息。所以今天这个数据会让美联储做如何的反应，卡斯卡里今天这个观点就特别值得大家关注了。第二个最新的相关信息是今天密歇根大学如期发布了6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美国消费者6月份感觉比5月份好。这个呢差不多就可以解析今天这个数据啊给舆论带来的效应。密歇根大学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60.7， 明显高于5月份的 52.2。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的呢是 60.5， 所以这个数据呢比预期的略好一点。那么今天这个报告里边呢，他也调查了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这次调查呢，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美国通胀上涨他们预期会到 5%， 这个就低于6月份预期，就一年内啊通胀会上涨的 6.6%， 那么也就反映了美国的消费者对未来通胀形势的悲观呢有所缓解。这个也与最近的一系列通胀数据啊相对温和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组数据呢，它似乎又支持美联储不急于降息。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缓解，避险的黄金下跌 2%。 由于中美贸易协定提振了风险偏好，并削弱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黄金价格下跌 2%， 触及一个月的低点。所以昨天美国方面率先宣布与中国达成停战协议，实际上这个停战协议啊，从5月12日就双方宣布达成停战协议，又弄到6月9号伦敦又去谈，谈了说达成协议，然后需要两个元首批准，那么从6月9号到6月27日这个才算是啊停战协议尘埃落定。那么从国际资本市场来看，还是普遍欢迎中美达成这个停战协议，好事多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欧盟和美国有信心在7月截止日前达成关税协议。 欧盟和美国认为他们可以在7月9日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某种形式的贸易协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在闭门会议上对欧盟领导人表示，他有信心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以避免局势升级造成经济损失。冯德莱恩表示，川普政府本周已分享了一项新提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在讨论的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其中许多人表示他们准备接受贸易协议中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以避免局势的升级。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接受采访时附和了冯德莱恩的言论，称欧盟最近几周加快了谈判步伐，为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卢德尼克说，欧盟做得非常出色，他们正在努力，我很乐观，我认为我们现在就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欧洲的股市啊一片欢腾。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7月9日对等关税暂缓期啊截止，那么资本市场呢就担心在这个截止日啊，假如重要的贸易伙伴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市场啊又会产生血雨腥风。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它通报欧盟与美国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这个从西方阵营大的关系基础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它给市场带来了一种确定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川普呢又赢得了重大的这个法律战的胜利。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最高法院限制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权斗争。就川普啊，他希望能够剥夺这样一种啊生育的公民权，就是你外国人的在美国生小孩生下来就美国国籍，川普呢他在挑战这样一个美国由来已久的这样一种公民权的惯例。那么就有人去告川普，那么也有地方联邦法院的法官呢就在全美范围内来驳回川普的限制部分自动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那么这个官司就打到最高法院，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最高法院以6-3投票表决，他们认为川普对出生公民权的限制将在30天内生效，法官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让法官考虑是否再次阻止这些规定，至少在部分地区，即使不是全国范围，也应对一些州提出的挑战。那么这项裁决对法官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禁令的权利进行了新的限制，这有助于川普抵御起雄心勃勃的议程所面临的其他挑战。川普及其盟友认为，单一法官通常不应该拥有在全国范围内阻止联邦政府的政策权利。那么代表最高法院写这个裁决书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他这样来描述的，联邦法院不对行政部门进行一般监督，他们根据国会赋予的权利解决案件和争议。那么在最高法院表决当中，当然三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是反对，但最终结果他是6-3。但这项法案呢，他还是留了一些余地，就在各个州啊还是有机会阻止川普的这些行政令的。所以川普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发帖称这项裁决是巨大的胜利，并表示出生公民权与奴隶的婴儿有关，而不是我们移民程序的骗局。他为这个事儿啊今天还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所以这对于川普推行的移民政策来讲是个巨大的胜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两个报道，这两个报道呢显然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政治立场情绪。 LT 建议网友们呢，你可以剔出他的一些政治情绪，从这两个报道里边呢寻找一些呢你不了解的一些事实。第一个，他的这个报道呢是标题是马达尼与川普一样极端，这次纽约市长民主党的初选呢，马达尼胜选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个事件还在发酵，而且呢对未来美国政治的格局会带来重大影响。他尽管是一个纽约市，尽管是民主党内的事，但是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他产生了一些激烈的反响。这个报道他的政治情绪呢，他是我既不喜欢川普，我同样也不喜欢马达尼，他想表达你既然能容忍川普，你就得容忍这个马达尼。但在这个报道里边呢，他介绍了有一些马达尼的真实背景，以及他的这个真实背景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是 LT 愿意与网友分享的。在这个报道里边，他提出这个马达尼啊在民主党初选获胜不是偶然的，他 他的支持者包括重量级参议员桑德斯以及众议员 AOC。 那么从他的支持者来看，民主党内的这些大佬啊，他都是非建制派，是非常左的那一支在支持他。而且呢，这些桑德斯也好 AOC 也好，在民主党内他们是一个小派系，但是他们又是一个很稳定的派系，就怎么选举他们都会连任。所以这是他讲理解马达尼啊的第一个背景，就他并不是一种啊空降式的，他在民主党内啊他就是有那么一支。第二呢，这也是 LT 看到第一次啊很详细的介绍马达尼的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因为我们之前呢了解多的呢都是他的竞选纲领，负担企业的生活，要冻结租金，要建社会主义式的国营商店，但是他对美国政治全面的政治主张，这篇文章算是把它说清楚了。接下来他这样描述的，马达尼先生他自称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骄傲成员。那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他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有的网友了解，相信大部分网友可能并不了解。这在美国呢是一个极左组织，他跟 AOC 他们呢还不一样，他这个组织还是很严密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就介绍这个组织是一个什么理念。该组织呢在官方网站上他公开宣称，他寻求通过将年度预算削减至零来削减警察的经费，就他们认为要减少警察的经费，同时解除执法人员的武装，关闭地方监狱，以及将所有的人从非自愿的监禁中解放出来。这个就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而且呢，马达尼所在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呢呼吁所有的主要工业基础设施实行社会所有制，将铁路、公用事业和关键制造和科技公司等企业以及货币政策、保险、房地产、金融机构国有化。这个 LT 看的还是很震惊的，因为之前媒体只是报道他自称是美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联想到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一听他这个内容啊，很吓人的，比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浓度还要高，就他们这些主张啊，比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浓度还要高。不仅如此，这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还将大幅削减美国军事开支，关闭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以及立即退出北约。此外，这个组织呢还提出终止所有的驱逐出境，实现边境非军事化，终止所有移民拘留，并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就 ICE。 而且这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他们呼吁允许非美国公民投票，并废除美国参议院。哎呀，这个这么激进的 LT 看到这个地方啊，第一反应呢，这个就有点像美国的恐怖组织了。你说这些 IS 啊，这些组织对美国的非分的想法也达不到他们这些这么极端的，把警察解散了，边境开放了，牢里人全放出来了，然后再推行什么国有化计划经济。那么这篇文章他就接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美国的选民倾向大多数是中间派和中间偏右的，绝大部分选民呢会拒绝这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他们的一些纲领。但是华尔街日报就指出，你今天你民主党啊，你没有旗帜鲜明来反对这个组织，与这个组织切割，特别是这一次马达尼又代表民主党胜选，那么未来这个事件的发酵啊，可能会让民主党在选举中面临灾难性的结果。而且他们这么极端的主张会为川普式的煽动家门打开大门，就是有利于川普。就你这个，你们说川普极端的，就他这个他还不是一种极端，有点恐怖的，这个反而会让更多的人呢会去支持川普。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也讲了他为什么认为马达尼啊，你民主党弄不好啊，马达尼会变成民主党的川普。他就列举，他说川普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党外的人，他原来曾经支持民主党。那么在川普接管共和党之前呢，共和党内有一股保守派，就相当于今天民主党内的 AOC 这些人，叫查党运动。查党运动呢反税、反政府、反真相的力量。当川普介入的时候呢，这些查党呢支持川普，但是川普就是把他的 MAGA 运动呢完全吞噬了这个查党，并发展壮大。那么后来因此呢就完全控制了共和党。所以他这个文章认为，就是民主党啊，你如果不认真对待马达尼啊，你作为旁观者啊，你最后会被马达尼吞噬掉的。 所以对这个文章 LT 不太赞成的拿马大尼与川普做比较，但是对马大尼所在的这个组织以及这个组织所体现出来的纲领的邪恶性呢， LT 感觉还是很震惊的。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评论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就是大家有时候在看笑话，这个纽约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长，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市长，实际上对美国的政治它是有一些很强烈的冲击的。那么这篇文章呢，也是华尔街日报点击率很高的一个文章，标题是民主的失败创造了马大尼，它的副标题是安德鲁库莫的政策为他的失败埋下了种子。他这样描述的，民主党建制派对社会主义者马大尼在本周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初选中获胜感到不满，但如果没有建制派的帮助，也就是大城市民主党治理的失败，马大尼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他这个分析呢，与上一篇呢重点不一样，上一篇重点就揭露马大尼他的政治企图，这一篇呢就来介绍纽约的这个政治生态。纽约是一个蓝州，是民主党主政的州，怎么选都是民主党人胜。那么民主党在过去的执政政策上有重大失败，所以才能够出现这些民主党内的异端获胜。那么他也做了一些逻辑性的阐述，他说第一，为什么纽约高昂的租金让纽约的中下层收入的人呢痛苦不堪，主要是2019年当时任纽约州州长的科莫签了一项法律，限制房东提高租金以支付装修费用的能力，并放松了租金稳定型住房的管制，这类住房在该市租赁市场 40% 以上。那么你既然限制人家涨租金，那么这些房东呢就做出的回应呢，哎，我不出租了总行吗？所以说你民主党你想遏制这个租金上涨，制定了强行制定计划经济的措施，那么房东人家不跟你玩了，人家不租了，不租了的话，那就市场上可供租住的房屋越少租金就越高。你看这个租金这么高啊，是你错误的方法，你没有用市场方法降低房租，用计划手段就导致了奇高。奇高呢，这个马大尼呢，哎，我就来专门打高租金，他实际上用的仍然是科莫之前错误的办法，但是他强化了高租金，哎，我政府打包票。第二个呢，他举例说你科莫的错误政策你造就了这个马大尼。文章这样描述，科莫先生还实施了一项长期的新冠疫情期间的驱逐禁令，就该禁令适用于商业房地产，这导致房东不得不提高租金以补偿拖欠租金的租户。所以租金怎么高的呢，都是你用这些计划手段呢，变态的管制手段，本来是要压租金的，你反而促使租金更高。你看第一个不准人家涨，第二个呢不准驱赶那些欠租金的，那大家都拖欠，那房东呢只有找那些不拖欠的人呢去提高租金。还包括科莫提出来征收百万富翁税，这个弄到纽约很多富人跑掉，而现在纽约呢越来越多大量的外国移民，而且中低收入的移民，所以就弄着纽约这个社会结构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是恶性循环的变化。这个文章还列举出科莫的这个错误执政政策，他们为了追求什么所谓的环保，否决了三条将宾州的廉价的天然气输送到纽约的管道，那么他们只能去买高价的天然气，所以这个导致纽约市民的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上涨。就2020年至2024年纽约市的这个电费啊上涨 37%， 天然气价格上涨 29%， 这都是科莫自找的。所以科莫这一次与马大尼竞选呢他落败，华尔街日报呢他认为你这些错误的政策，这些低级的执政方式啊造就了这个马大尼。尽管马大尼与科莫在同一方向上，但是他更极端。所以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未来马大尼的执政理念的落空啊，或者导致他相反的这种执政结果概率会更大。但是纽约市民听不进去啊，有人来说给我们减房租那当然高兴啊。所以你看从这两篇报道来看，他似乎在得出一个结论，就马大尼选举并不是一个意外，它是一种必然。那么这种必然呢，它又孕育着对整个民主党啊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为从美国人来讲，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是按简单的支持民主党就左，支持共和党都右，就美国的民主党它的与欧洲政党相比它也是偏右的，所以它不叫左派，它叫自由派。包括拜登那些人的想法拿到欧洲去那都是属于右翼的，但是你民主党如果遏制不了马大尼这些人，或者对马大尼的这样一种崛起袖手旁观，最终会反噬整个民主党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新台币再度大幅升值， 台积电、富士康等公司承压，这已经是今年台币升值的第二波浪潮了。所以这个对生活在台湾的网友啊，这个会影响很大的。过去几个月里，亚洲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美国的资产遭到更广泛的抛售，新台币再度大幅升值，对于台湾的出口商和寿险公司来说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今天新台币对美元触及三年的高点，今年迄今的涨幅达到 12%。 新台币对美元，1美元对新台币 29.01 元，在一个关键心理水平附近徘徊，这将给台湾的一些最大的公司带来压力，例如台积电、富士康。由于半导体产业销售大多以美元计价，新台币升值会损害这些公司的收入，同时也会使他们的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下降。富士康集团的首席财务官戴维黄曾警告，新台币每升值一元，该公司的收入就会受到大约 3% 的影响，毛利率则会受到 0.1% 的影响。对于富邦金控等寿险公司而言，脆弱性在于他们持有大量的外国资产，当新台币升值会增加资产负债表面临的风险。台湾的寿险公司海外投资占起投资总额的 70%， 其中很大部分以美元计价。花旗的经济学家雷志燕表示，美国关税和新台币升值对出口商造成双重打击。他说，在为赶在关税实施前提前发货所带来的提振效应消退后，这种影响可能会在下半年变得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新闻呢，就值得台湾政策决定当局啊，可能要引起高度关注。因为整个东亚地区都面临贸易战的威胁，但是在货币市场上，新台币呢走得稍微远了一点。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欧盟检察官揭露涉及经希腊进口的中国商品的犯罪阴谋。就这个中国人呢，这个喜欢打擦边球或者钻空子，这个在国际贸易当中啊，弄得西方国家很头疼的。你看他这个报道啊，这在中国国内来讲，这都是公开秘密，不是个事儿。美国也面临这种情况，但这次欧洲人呢认真了一些而已。他报道这样描述，欧洲检察官发现了一起犯罪案件，该案件涉及使用虚假文件证明中国通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向欧洲进口商品，导致当局损失了7亿欧元的关税和增值税收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办公室进行调查，涉及14个欧盟国家，涉及希腊、西班牙、法国和保加利亚。海关在海关经纪人办公室和其他地点进行了100多次搜索，逮捕了1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2名海关官员。警方缴获了580万欧元等不同货币，并在3名嫌疑人住所内缴获了多支枪和其他武器。警方还查获了位于西班牙的11处房产、27辆汽车和一些奢侈品。欧洲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该计划涉及几个主要由中国公民控制的犯罪网络，这些网络负责处理中国产品向欧洲进口、分销、销售以及洗钱，并将利润汇回中国。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犯罪的呢？实际上这个在美国啊，进口环节这也是比比皆是的此类案件，就他们是通过故意的错误的分类申报，不真实的价格进行报关，以此逃避增值税，然后将中国商品呢在欧洲倾销，就高价的商品呢我低价报关，而且整个操作呢是用虚假的公司来进行操作，就货物进了欧洲之后，他这个注册的假的欧洲进口商呢就马上注销了，你查无实证，商品呢就在欧洲开始欧盟内部流通了。实际上这种事呢在美国中国的出口商啊也是在大量采取，但是 LT 没有看到美国很认真对待这类事，所以这个新闻呢可能提示中国做出口的公司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你老是这么小聪明，老觉得别人愚蠢，可能最终会让自己惹上大麻烦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五月份的工业利润率年减 9.1%。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减 1.1%， 其中五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年减 9.1%。 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普遍预期五月份的这个数据会很糟糕，那么按今天公布这个数据呢，它甚至比华尔街的预期啊还要糟糕。 华尔街之前预期五月份这个数据很难看，是认为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或者是浪费性生产呢愈演愈烈，特别是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消费，它没有根本解决人们的需求问题，它反而鼓励了这样一种浪费性生产。所以说中国经济学家用一些政治情绪的观点来解释这个经济现象，本质是在回避矛盾。你比如官方包括中国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主要是内卷式的竞争带来的，就好像人们呢不学好，互相往死了整死了掐。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经济的疲软，人们对需求很冷淡，但是生产部门呢又受到政府政策的激励，拼命在生产，这个是宏观政策的在产业经济当中形成的一种畸形的结果。一味的用这种情绪化的解读什么内卷，这个回避了这个根本的矛盾。第八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卢德尼克表示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已签署，十项协定即将达成。昨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报告一个好消息，说中美前天签字了，达成了协议。接着川普呢也向媒体呢宣告中美双方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在短时间呢，美国舆论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跟中国达成了什么协议啊，又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卢特尼克这个谈话呢，他算是解释清楚了，没有达成什么新的协议，就是5月12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后来中国撕毁了。那么6月9日伦敦会谈又来恢复这个5月12号的协议，再次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呢当时留了个尾巴，说需要两国领导人批准。那么美国方面川普在第一时间就赞成这个协议，中方的习近平呢一直没有表态。所以说昨天卢特尼克宣布达成协议，他实际上反映的是习近平刚刚签字。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卢特尼克称这项与中国的协定已于两天前签署，该协议将北京和华盛顿的贸易谈判中列出的条款纳入法典，其中包括中国承诺提供用于从风力涡轮机到喷射机等各种产品的稀土。卢特尼克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他们会向我们提供稀土，一旦他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取消一些反制措施。就这个协议签了，卢特尼克到今天他还不确信中共呢会不会履行这个协议。所以昨天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中国依赖美国的这个乙烷呢，就它石油化工行业一个卡脖子的中间产品必须从美国进口，美国呢同意装船同意出口的中国，但是要求呢这些美国的出口商你不能卸货，我不管你装船你停在美国码头中国码头你都可以，但是不能卸货，不能交给中国人，要等我的指令。等什么指令呢？就我收到稀土了你那边才能够发交货。所以你看这个现象能够反映出来，就中美之间现在没有任何信任感，签了协议美国人也不认为中共会执行协议。那么卢特尼克呢向彭博社透露另外一个大的消息呢，说7月9日截止日之前会与十个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他也没有具体讲哪十家。所以从卢特尼克通报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来看呢，这个你能感受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在加深，冲突在加剧，而并不是两国关系的缓和。第二个方面相关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这样的描述的，中国表示已进一步确认与华盛顿的贸易框架细节。至于美国商务部卢特尼克早些时候关于中美达成协议的评论相呼应，就中方那边呢也承认确实签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五在声明中表示，两国官员本月初在伦敦举行的贸易谈判后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近日经批准后双方进一步确认了框架协议的具体细节。那么这个协议呢核心就是有关稀土出口，中方将依法审核批准的符合条件的管制货物的出口申请，美方也将相应取消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所以有关这次达成协议就有一个观察点，就美国运往中国这个乙烷呢交不交货，如果交货那反映呢这个稀土这个问题算解决了，如果美国这个没交货那说明呢这个稀土还没到美国来。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 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后仍然遏制稀土出口。所以从路透社观察来讲，就这个事儿可能还没完，或者说这个事儿并没有解决。中国在向美国承诺放宽稀土磁铁出口两周后，中国相关部门仍然在拖延对西方公司的申请的审批，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引发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西方公司表示，他们收到磁铁仅勉强够工厂使用，而且未来供应情况几乎没有可见度。这些公司申请要等待中国相关部门审查数周，在某些情况下申请还会被驳回，而用于制造磁铁的稀土原材料申请则很少获批。福特负责电池和电动汽车产业规划的副总裁德雷克表示，现在只能顾到眼前，你不得不一直为供应链奔波。他说，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稀土磁铁的稀缺正迫使福特四处调配，以避免停工停产。稀土分析师穆吉克说，是的，中国的出口限制纸面上已经暂停恢复供应，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程序受到官僚主义的拖沓的困扰。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能够反映出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中美稀土达成协议啊，或者川普说的达成了协议，非常非常脆弱的，就相关的企业本身都不太相信这种协议会有效的执行。第二个方面能反映出来，就中共这一次啊，看来是想一条道走到黑，他们这个稀土卡西方脖子这个事儿，他们不想松手。所以昨天美国商务部一方面宣布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出台了一个限制的措施，就是说禁止任何美国公司把稀土啊原材料送到中国去加工。就这个事儿反映出来呢，就稀土的卡被卡脖子啊，这西方制造的。在上个世纪1989年以前，美国是全球头号稀土产品的供应国，就美国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那么随着中国的开放，随着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和平崛起的支持，美国这个稀土行业全部转给了中国，甚至到今天还有美国的稀土矿商把原材料送到中国去加工。所以昨天美国商务部才出台了一个禁令，不允许美国的稀土矿商啊把稀土再运到中国加工。你看他反应多么迟钝，贸易战打这么久，人家卡脖子已经卡了几个月了，才开始来堵这些漏洞，到未来真正的恢复美国的自主供应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也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有的网友问了，为什么中共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卡美国的脖子，为什么连带欧洲的脖子一起卡，或者卡得更紧一些？这个就是习近平遇到了慈禧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呢？他面对的对手啊，整个列强，整个西方是一伙的，你卡美国脖子不卡欧洲人的脖子，那么美国从欧洲很容易得到。所以习近平不得不像慈禧一样的要宣战，向世界宣战，因为整个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人都是一伙的。所以这就加剧了这个贸易战的极端性。就习近平他没有退路，他没有空间，那么这种极端又招致西方的这种反弹，更大的对立，所以习主席更大的极端。所以中共怎么走到这样一种与世界脱钩，他内在的机制他就是这样。就习主席的敌人呢是一伙的，他分别跟这些西方国家发生矛盾，最后形成的反射是加剧于整个西方的对立。当然习主席从一开始他对西方就是持批评态度，这也算是求锤得锤，求人得人。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事儿啊，弄得最后又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现象，就习主席盖牌了，又盖牌了。就习主席有个特点，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好就把它遮盖起来，他不就好了吗？你比如说青年失业率太高，太高好办啊，不发布不就完了吗？中国二十大期间发布 GDP 数据，这个数据不好，不好好办呢、啊？不发布不就完了吗？这个呢，多半是在经济方面习主席盖牌。今天这个大新闻呢，是习主席啊，在政治上开始盖牌，就有政治上啊丑闻，那好办呢、啊？不公布不就完了吗？这次习主席在政治上盖牌，还不是一般的政治。我们先分享两个新闻，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将高级军官苗华从最高领导机构中除名”。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周五发表的声明称，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已投票决定免去高级军事军官苗华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11月现年69岁的苗华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前解放军政治思想指导员也被停职。新华社声明没有透露其他任何细节，这一举动 标志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军队清洗进入新阶段，十多名解放军将领和少数国防工业高管受到牵连。最近几周，苗华的照片已从中国国防部网站高层领导页面删除。根据中国全国人大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公报，苗华还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免去国家立法机关的委员职务。另一位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二号人物何卫东，自3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闭幕式以来就没有公开露面，此后他也没有出席一系列高层政治局和军队的公开活动。何卫东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中国国防部3月份表示不知道何卫东是否被拘留，他的照片一直保留在国防部的网站上。两名前中国国防部部长因腐败被解职，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人李尚福涉嫌在军事采购中腐败。去年国防部否认了国防部长董军因涉嫌贪腐而接受调查的报道，董军继续出席公开活动。第二个相关的报道也是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军参谋长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个苗华来自海军，这个海军参谋长出事呢，很容易让舆论理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公告，又有八名高官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其中包括海军参谋长李汉军。公告并没有说明李汉军被罢免的原因。官拜海军中将的李汉军今年四月首度以海军参谋长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就这个参谋长啊，是习主席啊新任命的、新提拔的参谋长。李汉军二月就被传出被查，有消息称他是被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供出来的。苗华呢是海军上将，这个李汉军呢是中将。公开资料显示，李汉军1965年10月出生，浙江舟山人，1982年7月考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那么今天香港星岛日报啊，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接连中共公开罢免苗华、李汉军之后，他们跑到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去查询，就看看这个何卫东啊会不会被撤下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简介里边。结果他们发现呢，国防部的网站呢把军方领导人的那个简介的页面呢全部拿掉了，连习主席的简介也没了，什么张幼霞呀这些人都没了。就这个事儿就弄得舆论感觉很奇怪，怎么这个国防部长接连出事儿，军委副主席出事儿，最后干脆把这些领导人简介都拿掉了，撤榜了，所以这个事儿引起广泛的议论。 LT 对这两个新闻以及星岛日报发现的这个秘密啊，一并与网友呢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习近平与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宣战呢没完没了，就他成了奇特的现象。中国历代的这个领导人呢没有像习近平这样对中国解放军有这么大的仇恨。之前呢人们认为是老一代的军头啊只忠于老一代的这个领导人，比如说江泽民任命的将军、胡锦涛任命的将军，可能呢对习近平不尊重，这个习近平要撤换要抓，这个还容易理解。但是到了今天，习近平抓的人都是自己的心腹，都自己提拔的，而且他对军队高层的清洗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序列的中共的高官。所以你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习近平对中国的军队啊特别不满，特别有仇。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LT 的观点是认为，习近平他进入一种独裁以后，他对自身的安全过度担忧，而且能够对他个人独裁地位构成直接威胁的就是手上有枪的人。但是这个解释呢也只是一种心理性的推测，并没有什么依据的。所以 LT 还是想求证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习近平对军队啊表现出来一种啊没完没了的仇恨仇视，而且以反腐的名义去清洗军队的高官，无论是频率来讲还是总量来讲远远高于中共其他的体系，这个究竟什么原因？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大家来解析一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对军队的一轮又一轮的清洗都是以腐败的名义进行清洗。那么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些军官们的腐败的程度、腐败的方式究竟是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的类似，还是有些新的特点？这个是中共一直没有对外讲的，就他们所谓的腐败、腐败的事实或者腐败的手段究竟与之前的军队的腐败有什么区别没有？因为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呢？你只有做这种比较，你才能够看出来究竟是政治清洗还是反腐败，或者呢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习近平军改以后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些重大制度性的缺陷。因为要不然你怎么理解这个军队这个成批成批成建制的被清洗被抓？因为目前中国军方的这种建制啊，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军区制，现在习近平完全弄成了美式的战区制，把过去毛泽东时期的这样一种啊几个总部变成了美式这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这种形式。就这种学美国的新的这样一种军队建制啊，或者习近平不承认学美国，就他自己发明这种新的建制，本身在军队的这样一种啊管理当中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如果这个没有缺陷的话，那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习近平为什么要对军队有这么大的仇恨？因为中国军队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腐败特区，所谓的腐败现象各行各业它都存在的。那么军队清洗频率这么高，层级这么高，它一定有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原因。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突然撤掉啊这些军委高级官员的这个公开信息，之前还能查到何卫东，现在何卫东也没了，不仅是何卫东没了，这张又祥也没了，习近平自己也没了。哎，为什么习近平做这个举动？ LT 理解可能是习近平也觉得太丢人了，这个太多人从这个榜单上非正常的拿下了，因为没有到退休年龄，非正常的拿下太频繁了，国防部长一撤都是两个，而且呢中共从调查到正式处理周期又很长，那么到最终做结论之前，国防部的这些网站的维护者呢，他不敢把这些老部长拿掉，所以呢每天挂在上面示众，就一方面已经14亿人都知道腐败了，但是呢又在高大上的这个党的网站上，军队网站上，又在非常显赫的位置，所以这个弄得习主席压力很大，所以干脆反正是这些榜上的人呢早晚得被清洗的，干脆不让他们上榜了。这个是不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不是习主席啊还存着心呢，还要干掉其他的高官，因为免得呢又拿这个国防部的网站领导人呢介绍领导人呢，到时候又形成新的热点，所以与其马上又要拿掉其他的军中高官，还不如现在先拿掉。那么你按这个逻辑一分析呢，这个范围又很窄了，就下一步习近平又要干掉谁，这个范围又那么几个人了。那如此类推，习近平会不会有一天把政治局的这个成员呢也不对外公布了，我想让谁上谁上。所以实际上这个盖牌啊，对解放军的最高决策层的成员的信息进行盖牌，从网站上撤除，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公开不公开的问题，它体现了习近平对解放军高层决策层的一种蔑视，让你们下桌。他为什么不把全国人大的领导人的信息盖牌呢？他为什么不把中纪委的领导人盖牌呢？为什么不把中共中央共产党网站领导人简介盖牌呢？都撤下来都撤桌呢？他还没到那一步，所以没到那一步把军队的最高决策层领导人都从网站上撤下来，他就体现了一种对解放军的蔑视、轻视、敌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信号。LT 不认为这是一个八卦性的内容，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我们分析习近平对军队像有仇视的整治，这个并不多见的。 LT 感受啊，有两个领域习近平呢他是借着工作的机会发泄一些私人般的恩怨，究竟有没有私人恩怨这个不得而知，但是感觉他就是很极端。第一是对共青团，他像对共青团有世仇一样，究竟仇在哪不知道，他几乎摧毁了共青团这个体系。第二就是解放军，就他似乎对解放军的也是有仇，解放军的只要是上了桌的这些高官，到目前为止除了张又侠，就其他上了桌的这些人一个个都被干掉，这种毁灭性的是极不正常的。你说军队腐败，习近平他并不是反腐败啊。你比如大家都了解那个倪战书，倪战书的一家发达，倪战书的女儿女婿通过国有的证券公司给钱，人家第一桶金，后来到香港甚至要买半岛酒店，那习近平管不管？人家不管的，腐败呢，属于那小毛病、小问题。所以对军队大规模的清洗、高频率的清洗，清洗的最后让你下桌，让你抹掉网上的痕迹，这个可能确实值得中国军方的一些人呢去琢磨一下，这习主席究竟跟军队有什么仇？而且未来你这些军头啊的危险性啊，一点不比啊什么苗华、何卫东这些人低。所以这么残酷的一个现实，还没有啊一种说法。所以对军队这些高官而言呢，可能就像鲁迅讲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着宰吧，等着下桌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